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最近英国安德鲁王子在生日那日，因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被警方逮捕，震惊了整个的英国皇室和英国社会。皇室成员都很不安，担心安德鲁的皇室继承权会保不住，而皇室的声誉亦都将会遭受到重创。他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公开的已故富豪爱泼斯坦的文件，里面就提到这个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和这个爱泼斯坦的勾连。爱泼斯坦的电邮里面看到安德鲁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保持了长时间的接触，譬如爱泼斯坦在2015年11月被这个领英的共同创办人霍夫曼的电邮里面写着，安德鲁王子即将前往这个中国，他和习近平保持长时间的接触，如果你想和他见面就告诉我。又例如爱泼斯坦在这个2010年的9月被这个巴克莱银行的前执行官史戴利的邮件里面暗示，安德鲁王子是渴望成为这个摩根大通嘉诚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曝光的内容令到外界质疑安德鲁和中共的高层接触是否构成了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呢？在2月21号根据这个英国的 GB News 的报道，前安全事务部长汤姆·图根哈特就要求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图根哈特就说，这件事对外国影响和国家安全提出了紧迫的问题，皇室究竟知道多少呢？外国大臣又到底知道了多少呢？还有多少的东西被收埋不被公众看到呢？现在查这个大陆网站还保留着不少安德鲁访问中国的新闻，不过有一些已经被删除了。在2004年的4月，安德鲁王子以他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特别代表的身份开始了为期4日的中国之行。这个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从这个英国女王在1986年访华之后英国第一位的皇室成员访华。从此之后安德鲁多次这样访问中国，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这个爱泼斯坦的文件显示，安德鲁王子在2016年的4月和2018年的5月最少两次在北京和习近平举行正式的会晤。中共官媒是刊登了他们两个人握手的相片。官媒就说，在他们两次的访问期间，时任总理都赞他对促进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扮演的角色。根据报道，安德鲁王子每年都会直接写信给习近平祝贺他的生日。除了习近平，安德鲁还曾经会晤不少的中共高官，譬如2018年他在伦敦，同年和这个2019年在北京会见了这个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2025年又有报道说，蔡奇曾经被怀疑从英国公民克里斯托弗卡泽和这个克里斯托弗贝里那里拿到敏感的资讯，虽然这些指控之后被撤销了，但是背后都是疑点很多的。在2008年的12月，中国经济周刊有一篇的报道叫做《英国安德鲁王子来华推销不列颠》，就是讲他10月份参加了中英青年企业家对话会，和200几位的中英年轻企业家互动，之后还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教育部部长周济，就这个贸易和投资关系还有教育的往来进行了商谈。另外，安德鲁还会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继伟这些政要和商界的高管。这一次他是以全权商务代表的身份去到中国的。中医认为万病起于堵和虚，现代人很多有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堵，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就会容易疲劳，手脚冰凉，没精神，睡不醒。 所以调理身体顺序千祈唔好搞错，先舍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掉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亏空，两者配搭，直达健康的根本。而家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瓶的补气十八味，仲有七折的优惠。我哋已经将呢一个链接放喺留言嘅顶部，快啲去睇下啦！咁呢个报道就话，因为安德鲁牵线，咁中英之间嘅贸易同埋投资关系咧发展得好快。咁一方面咧，英国已经成为咗中国最大嘅欧盟投资国，咁就喺中国有超过6000个嘅投资项目。咁同一时间啊，英国亦都成为咗中国在欧盟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已经有370多家的中国大陆公司在英国建立了分公司，对英国的投资项目覆盖了汽车、电信、传媒、医药这些领域。在2007年，中国移动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的海外办事处，中共央视就在伦敦设立了欧洲总部。安德鲁对中共的作用都好明显噶啦。咁喺2010年嘅9月2日到11日，安德鲁应呢一个中共外交学会嘅邀请，访问咗北京、上海同埋天津，仲同呢一个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王庆国、外交副部长傅莹同埋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这些企业负责人分别会见的。安德鲁还出席了上海世博会英国国家馆日的活动，还在这个南开大学就这个中国和英国成长中的国际贸易伙伴为题发表了演讲。安德鲁王子是曾经公开赞扬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的，还在伦敦主持习近平的著作《治国理政》的多语言版本发布会。即使在2019年因为爱泼斯坦的关系而退出了公共的职务，安德鲁王子仍然是与中国保持互动的。譬如在2019年的10月举行的第15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开幕式上，安德鲁就宣读了习近平发来的贺信。信里面还提到，你对发展中英关系的承诺，特别是在促进中英两国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方面的贡献，以及你为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所作的个人努力，深受赞赏。在2020年的2月，安德鲁邀请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参加了自己的生日会。咁啊，2019年嘅1月21日咧，中国人民日报又曾经系登呢一个外交学会会长吴海龙嘅一篇嘅文章。咁呢个文章咧就提到咗中共嘅两个老朋友，一个咧就系美国嘅前国务卿基辛格，另外一个咧就系安德鲁王子。咁呢个外交学会同中共统战部嘅关系都系好密切噶。咁文章就系话，安德鲁王子咧系访华次数最多嘅英国皇室成员。他在中国扶持初创企业，以这个皇室的影响力来帮助中国扶贫和企业的创新。在2018年，安德鲁王子是两次去中国访问。在11月，安德鲁王子出席了第一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时候，还盛赞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包容姿态，就说将会帮助推动这个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深入的发展。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里面，安德鲁要想在中国牟利，一定就是要得到中共的允许的，而中共的付出自然也是要回报的啦。就好像基辛格那样，在帮中共的同时，也都在中共的允许下谋得了巨大的利益。从1971年开始，这个基辛格呢先后访华了70多次的，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就是私人访问，但是大多数都是属于商业的性质，就是为他和中国有生意来往的客户服务。亦因为这样，基辛格就被讽刺为是跨国掮客。 被视为是中共老朋友的安德鲁王子会同基辛格有乜嘢唔一样呢？作为回报，安德鲁又做咗啲乜嘢呢？就好似2015年习近平同彭丽媛访问英国嗰阵，受到英国皇室高规格接待，咁安德鲁王子喺其中系咪扮演咗重要嘅牵线角色呢？咁事实上啊，早喺呢一个2021年，英国安全部门呢就对佢多次会晤中共间谍嫌疑人杨腾波而发出咗警告噶。根据英国每日电邮报的披露，杨腾波在英国创立了叫做汉普顿国际集团的顾问公司，和这个安德鲁王子建立密切的关系。英国军情五处就指控杨腾波是中共党员，为这个负责收集情报的统战部工作。从这个杨腾波的设备里面提取的文件可以看到，杨腾波在安德鲁王子的事务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如何处理安德鲁的财务和推进商业的合作。在2023年，杨腾波就因为涉嫌代表中共从事这个隐蔽和欺骗性的活动而被禁止入境英国。这件事件曝光之后，很快引起公众对英国皇室成员和外国势力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也都引起了英国对中共政府渗透的担忧和警惕。英国情报部就说，中共通过统战部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里面搞一些政治渗透、经济间谍和技术盗窃这些活动。在2022年，安全部门就说，长期资助英国政客的华裔律师利征区利用和英国政界人士的密切关系，为中共收集情报，影响英国的政策制定。但是利征区是没有被起诉。在2023年的7月，利征区就因为军情五处说他是中共的代理人，而对这个机构提出诉讼。中国就有一句成语叫做引狼入室，就好似基辛格、安德鲁王子，他们基于利益而主动又或者被动成为中共站台的人，在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商界都有不少。曼德尔森和安德鲁王子的被捕会被英国带来怎样的震荡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睇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